如果我们持续去回想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心里的大纲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写下来这些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记载的一切实在不是没有脉络可循的。约翰福音真正的开始可以说是一章十九节，就是约翰所做的见证。那这个约翰当然是指着施洗约翰，但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他所记载的其实就是藏在父神心里的，在创世以前从亘古以来隐藏不言的奥秘。他要怎么样把这个救恩施行到人间呢？这是约翰为我们所写下来非常特别的一段记述，虽然在内容上与保罗所说的完全一致，可是从角度和风格上呢，却有相当的不同。那既然是讲到神从起初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计划，就不能够不提到神在旧约的工作。在约翰福音一章这段引言里面呢，旧约是被一章十七节一句话就讲完了。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两相对比，当然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他所提出来的名词，这里他已经是第三次提到恩典，第二次提到真理。当然前面那个那光是真光，你也可以翻译成真理的光，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这里所说的真理不是一个道理啊，圣经所说的真理绝对不是一个公式、一个演算、一种不能被驳倒的逻辑，而是讲到真实的情况，从永远到永远都存留的那个叫真理。那律法、恩典和真理这三个词，就是约翰要我们放在心里的有关于神救赎计划的大纲。律法呢，不能使我们来到神面前，更不能使我们亲近神。只有恩典加上真理，才能够使我们所谓的看见神。那上次我们已经把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为什么选用这个词呢？稍微做了一点猜测，表明这个动词也特别特别的生动啊。来说，我们要知道恩典和真理不但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发表出来，向我们表明出来，它更能使我们啊，同样来到天父的怀中，就好像耶稣基督与父神合而为一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说，因为人犯罪的缘故，从头一天神的审判对地的咒诅，以及后来摩西的律法，都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与神之间呢、那个跨不过的难关啊，让我们明白那个情况，却不能再使我们回到神面前，更别说来到父神的怀中了。唯有借着恩典，借着真理，借着耶稣基督把它发表出来，我们才可能回到天父的怀中，也就是后来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一个生命也正是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所说的生命，在他里头，那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一条道路不但是道成了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因为所谓路就是两头通着，他怎么来我们怎么去嘛。当他这样发表的时候呢，也成为一条可以返回去回到父怀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呢是有开头的，这个开头不是历史的开头，不是救恩的开头，而是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名叫约翰。从一章十九节呢，他就是要开始记载这条道路的起头了。他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那这句话应该让我们想起来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作为记在下面呢，就是开始讲故事了。马太福音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怎么样从圣灵怀了孕。约翰福音呢，就开始讲施洗约翰怎么出来在旷野传道。那马太福音从一章一节到一章十八节，没有用人的话或者马太自己的体会去解释那个很长的家谱，因为你可以说整本旧约圣经啊都被浓缩在那一个家谱里边了。约翰福音呢，到这里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出他写作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与其他三本福音比起来呢，约翰福音是一个带着他自己注解的福音书。就好像保罗所得的职任呢，是把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福音的道理为我们发表出来啊。约翰呢，一边记载主耶稣的言行事迹，一边呢也像一个旁白者，有圣灵借着他向我们解说他所记载的一切事。甚至有些地方呢，主耶稣的话与圣灵借着约翰所说的话分界在哪里，但是那个并不重要，因为神这样做本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那个照在黑暗里的真光，让我们不再拒绝那个光。好了，一章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这里我们应当先注意见证这个词，这句话要是翻得啰嗦一点，应该是说约翰作为见证人，他的记录如下。因为我们一般所说做见证，就是讲你所认识的神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啊，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的。可是约翰呢，他这个人只有一个性质，只有一个定义，只有一个身份，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为这光做见证，或者说他是这个光的见证人，他的一切只有一个单一的目的，要引进基督。那这里约翰福音就没有再重复其他几本福音书所说的他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啊，住在旷野里、吃蝗虫野蜜等等。其中的原因我们说过了，因为约翰福音是约翰年老的时候为其他三本福音书所做的补充。他直接从耶路撒冷祭司利未人差人到约翰那里与约翰之间的对话开始记。人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只有三个字，就是你是谁，还记得吗？前面一章五节，约翰福音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个不接受啊，也可以翻译成不明白， The darkness comprehended it not。 黑暗拒绝光，因为它的性质与光是相反的，它弄不清楚这个光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它在自己的身上找不到与这个光有可以联合之处，有交集之处。所以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从耶路撒冷来的这批人呢，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来，是带了任务来，是别人交代他们来。来干什么呢？来看看施洗约翰这个怪人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决定拿他怎么办。所以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你是谁。我们知道不知道施洗约翰是谁呢？刚才已经说了，他是那个光的见证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为那真光做见证的。但是我们读圣经啊，你一定不能停留在知道施洗约翰是谁就以为满足了，你一定也要把这个问题拿来问问自己，你是谁，我是谁呢？如果我们能够像约翰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认定自己的身份啊，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你就有福气了。你也知道怎么样回答那些用意不明的人所向你提的问题，你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也都成为你为耶稣做的见证。 那当时施洗约翰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哎，人家问他你是谁，并没有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啊。但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至少我们可以想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当时就有这样的风声，人家会从耶路撒冷派人跑到约旦河这里的旷野来问他，可能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又出来了一个自称为基督的角色呢。所以他说我不是基督。还有呢，从历史上看，当时百姓所盼望的就是基督，神的受膏者弥赛亚能够来临啊，因为基督就是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应许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个知识亡在罗马帝国手下的以色列人都有。所以这里所说的基督呢，是指着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个角色。从英语看呢，它是有一个定冠词的 I am not the Christ， 那一位基督就是神应许我们祖先所要来的那一位救主，我不是他。然后他就停住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同时也应该去学习这些神的仆人啊，应对上的智慧。这些人显然不是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来的，他们来既不是为了悔改，也不是为了受洗，而是为了回答那些在耶路撒冷有权有势的祭司和利未人。所以他问多少你答多少，不必多说。他问你是谁，心里想知道的其实就是你是不是自称为基督，你就直接挑明了对他说我不是基督就好了嘛。多说并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这样的答案对于差役当然是不满意。于是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还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又说我不是。你看人家问他三个问题了，他的答案都一样。他看守自己的舌头可是守得很紧。以利亚当然是旧约的先知，也是耶和华在马拉基书里面应许的啊，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一先呢、啊，他要先差遣他的仆人以利亚回来。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指着基督而言的。那既然施洗约翰是为了引进基督，连主耶稣自己也说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指着施洗约翰而言的。那施洗约翰为什么说自己不是以利亚呢？因为人家问他的时候不是问的这么有学问，他只是说你是不是当年被旋风火车火马提上去的那个以利亚，现在又回来了，并且把从前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一件带毛的皮衣找回来穿在身上呢。那施洗约翰当然就照着这些愚妄人的话去回答他嘛，你们认为的那个以利亚我不是。那至于属灵的意义上，我就是基督的先锋以利亚，这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既然不是为了慕道而来，我又何必向你们多说呢？所以他回答得很干脆，我不是。那先知是指着谁呢？就是申命记摩西对百姓的吩咐啊，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西，你们要听从他。神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神一切所吩咐的话都传给百姓。那谁要是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倘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他。这是在历史上以色列人都晓得的一个应许啊。那从差役问的问题看来，当然这些问题可能是祭司长文士告诉他们，从他们问的问题看来，他们好像并没有把那先知和基督连在一起。这件事情呢，直到使徒行传彼得站起来五旬节向百姓传道的时候才再讲清楚。 而且他讲的时候呢，似乎有一个意思，就是生命记所说的那先知不只是指着耶稣基督，尤其是指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而讲的。你看使徒行传三章二十节，这时候他已经讲完了耶稣受害，然后彼得接着讲，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彼得用这段话作为他传道的结束啊。那先知成为百姓的审判，真真正正的审判，全然灭绝的一个审判，那是等到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次来，他的身份虽然是那先知，但是他所带来的是恩典，是真理，对不对？耶路撒冷来的差役当然不知道这么多，他问的问题很简单，你就是那先知吗？施洗约翰当然说我不是嘛。那我们问了这么多，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差役就急了，就说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说你是谁，好叫我们可以回复差我们来的人嘛。你光说你不是，那你是谁呢？你自己说说吧。这个问题就问对了，这个问题也难答了。你既然传一个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的福音，那你是谁呢？这么多的百姓都来跟从你，你要拿他们怎么办？你是谁呢？耶路撒冷也对你动了疑心，差我们来打探你的底细，你是谁呢？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拿这些问题来问问我们自己啊！你答不对，你所做的见证是没有力量的。你要是答不出来，神的灵怎么与你同在？你对自己的角色没有定位啊！我们当然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那我们是谁呢？你说清楚了，说对了，你所做的见证，你所传的天国的福音，才可能有圣灵的同在嘛。那这时候施洗约翰的回答就很有意义啦。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怎么定义他自己呀？他到底是谁呢？哎，他从圣经里边找到了自己的定义，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自己吗？当你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角色是什么呢？难道不也和施洗约翰所说的一模一样吗？我们不也是在旷野里面有一个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吗？我们为什么这样喊呢？因为神告诉我们这样喊，因为神已经说了，你们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都是讲到耶稣基督，而且讲到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功，以及这个功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了回到天父的怀抱，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所以我们可以喊这个安慰的话来安慰我的百姓，是不是？这都是施洗约翰给我们做的榜样。但是他既然这样说呢，我们就应该再回到以赛亚书看看，以赛亚书四十章还说了什么，并且有一个明白，就是说原来那些圣经所指的正是今天的我， 那你无论在传福音啊，在讲道啊，在劝勉人啊，各方面呢，就都能够把自己校正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比如我们刚才念了，神就是要我们喊，要我们宣告，宣告什么呢？他一再的说安慰，安慰，说安慰的话，不是来和他们吵架的，是不是？但是你继续读下去，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你就会看见他又不只是说安慰的话，他也要说审判的话。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你喊叫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这个声音又是什么呢？你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九节讲得多好，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啊，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那今天呢，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啊，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我们中国人念书啊，喜欢讲举一反三才是好学生，对不对？同样的，施洗约翰说自己是那个声音，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也是那个声音，并且那个声音呢，不要只因为施洗约翰引的那一句就停住了，我们自己就应该回到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就应该回到以赛亚书里边找到今天的自己，这样你传福音的时候就充满了把握，充满了喜乐，主的能力也一定与你同在啊。当时施洗约翰给差役们的这一个答案就足够他们回去禀告了，如果这些差役是渴慕主的，那么他应当也回去问问别人呐、啊。这个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呀、啊？但是当时这段的对答好像就被一些更有学问的人接过去了。一章二十四节说，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作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其实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被差来的这群人中间有一些是法利赛人，或者说是属于法利赛人的，这些人就比普通的差役要有学问啦。他们就接着问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你看见了没有，施洗约翰给他们了一个很好的线索啊，告诉他说，我就是在旷野里面喊着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个声音，是不是？那你接下去该问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你为什么施洗，而是说那弥赛亚是不是要跟在你后面来了？这也就是圣经一再显出来的，许多人呢、啊，他离救恩非常的近，他甚至跟耶稣面对面，像那个少年官，像那个比拉多，还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却会错过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来寻求主的，不是来悔改的，我只是要得到一些脑子里的答案，只是想满足自己脑子里的一些疑问。那些疑问啊，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逼着我们像差役一样，就是不断的问啊问啊问啊。那无论你离真正的答案有多近，你仍然是空手而归，与耶稣擦肩而过，对不对？因为问了半天，你既不是因为自己要悔改，也不是为了寻求主，天国对于你既看不见也进不去。那这些都是从这一段短短的记载啊，这一段短短的对话问答里边能够给我们的提醒了。我们信主之前有很多的问题问不完，直到你接受了他，受了洗，这些问题的势力啊才从你的身上退去。那信主之后呢，也一样啊， 无论今天是什么时代，也无论你我啊，在这个世界上是活着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神借着福音对我们发出的呼召，要我们回到天父的怀中。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你随时要回头，要把与天国无关的东西清理干净，都还来得及。也不妨拿这些差役所问的问题，不断地问自己：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说，你是谁？